13年春季，晋侯派遣细乙来请求出兵，处理事务不恭敬。孟献子说，细氏恐怕要灭亡了。礼仪是身体的骨干，恭敬是身体的基础。细子没有基础，而且他是先君的四卿，受命来请求出兵，是为了保卫国家，却懈怠，这是丢弃君命。不灭亡还能怎样？三月，鲁公前往京师，宣伯想要赏赐，请求先出使，周王室用对待行人的礼节接待他。孟献子跟随，周王把他作为副使，并重重的贿赂他。鲁公和诸侯朝见周王，于是跟随刘康公、程肃公会合晋侯攻打秦国。程子在社庙接受祭肉，不恭敬。刘子说，我听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，这就是所谓的命。因此有动作、礼仪、位移的准则，用来安定命运。有能力的人养护他获得福祉，没有能力的人败坏他招致灾祸。所以君子勤于礼仪，小人竭尽力气。勤于礼仪不如恭敬，竭尽力气不如敦厚诚实。恭敬在于侍奉神明，敦厚在于守住基业。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，祭祀有分祭肉，战争有受祭肉，这是与神明交往的重大礼节。现在程子懈怠，是丢弃他的命运，他恐怕不能返回了吧。夏季四月五日，晋侯派遣吕襄去断绝与秦国的关系，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和穆公相互友好，合力同心，用盟誓来申明，用婚姻来巩固。上天降祸晋国，文公前往齐国，惠公前往秦国。不幸献公去世，穆公不忘旧德，使我们惠公得以在晋国主持祭祀，但又不能完成大功，而有了韩地的战役。他心中也后悔，因此安定我们文公，这是穆公的成就。文公亲自穿戴甲胄，跋涉山川，逾越险阻，征讨东方的诸侯虞、夏、商、周的后代，让他们朝见秦国，这已经报答了旧德了。郑人触犯您的边境，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一起包围郑国，秦国的大夫不询问我们的寡君，擅自和郑国结盟，诸侯痛恨这事，将要和秦国拼死。文公害怕，安抚诸侯，秦军得以平安返回，没有受到损害，这就是我们对西方有大功劳。不幸文公去世，穆公不表示哀悼，蔑视我们死去的国君，欺凌我们襄公，入侵我们的尧地，断绝我们的友好，攻打我们的宝城，灭掉我们的废华，离散我们的兄弟，扰乱我们的同盟，颠覆我们的国家。我们襄公没有忘记君王的旧功，但害怕国家灭亡，因此有了尧帝的战役，仍然希望向穆公请求赦免罪过，穆公不听从，反而亲近楚国图谋我们。上天开导他的心意，楚成王丧命，穆公因此不能在我国惩治。穆公、襄公去世，康公、灵公即位。康公是我们的外甥，又想损害我们公室，颠覆我们国家，率领我们的奸贼来动摇我们的边疆，我们因此有了灵湖的战役。康公仍不悔改，进入我们的河区，攻打我们的宿川，俘虏我们的王官，割取我们的鸡马，我们因此有了河区的战役。东边的道路不通，是因为康公断绝了我们的友好。等到您即位，我们国君景公伸长脖子向西望说，大概要安抚我们了吧。您也不肯善意结盟，借我们有敌人祸难的机会，进入我们的河县，焚烧我们的鸡告，割走我们的庄稼，杀戮我们的边境百姓，我们因此有了俯视的聚集。您也后悔战祸的蔓延，想要向先君献公、穆公求父，派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，我与你共同友好，抛弃恶念，重新修整旧德，以追念前功。盟誓还没有完成，景公就去世了，我们寡君因此有了灵狐的会盟。您又不善背弃盟誓，白狄和您同舟，是您的仇敌，却是我们的姻亲。您来下令说，我和你们攻打敌人，寡君不敢顾及姻亲，畏惧您的威严，而接受了官吏的命令。您对敌人有二心，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，敌人表面答应，而内心憎恨，因此告诉我们。楚人厌恶您的反复无常，也来告诉我们说，秦国背弃灵狐的盟约，却来向我们请求结盟，对着黄天上帝、秦三公、楚三王宣告说，我虽然和晋国往来，我只看利益行事，我讨厌他没有固定的德行，因此攻不出来，以惩罚不专一的人。 诸侯都听到这些话，因此痛心疾首，亲近我们。寡人率领他们听从命令，只求友好。您如果加惠照顾诸侯，怜悯寡人，而赐予结盟，那是寡人的愿望。我将安定诸侯而撤退，怎么敢谋求战乱？您如果不施加大的恩惠，寡人不才，恐怕不能率领诸侯撤退了。敢全部呈告执事，让执事仔细考虑厉害。秦桓公已经和晋厉公在临湖结盟，却又召来敌人和楚人，想要引导他们攻打晋国，诸侯因此亲近晋国。晋国的栾书率领中军，荀庚辅佐他，士燮率领上军，细以辅佐他，韩厥率领下军，荀英辅佐他，赵瞻率领新军，细致辅佐他，细义驾驭战车，栾贞作为车右。孟献子说，晋国的将帅和车程和睦，军队必定有大功。五月丁亥日，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和秦军在麻遂交战，秦军大败，俘虏了秦国的程差和不耕女妇。曹宣公在军中去世，军队于是渡过荆水，到达侯利，然后返回，在新楚迎接晋侯。程肃公在辖地去世。六月丁卯日夜间，郑国的公子班从淄地请求进入祖庙，没有成功，杀了子印、子羽，回军驻扎在市集。即四日，子嗣率领国人在祖庙盟誓，于是跟随公子班，并全部烧死他们，杀了子如、子芒、孙叔、孙之。曹国人派公子复出留守，派公子新时去迎接曹伯的灵柩。秋季，复出杀了太子，而自立为国君。诸侯于是请求讨伐他，晋国人因为这次战役的劳苦，请求等到其他年份。冬季，安葬曹宣公。安葬之后，子臧准备逃亡，国人都将跟随他。曹成公于是害怕，承认罪过，并且请求他留下。子臧于是返回，并交还了他的封邑。